现在呢，我们要继续讲到《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一章，这边是指到他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更新立约的一个预告。《申命记》第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呢，讲到耶和华的要求。这一段呢，我们看到摩西像许多的优秀讲员一样，就是以一个问题来开始。前面呢，从第五章开始已经连续讲到对于西奈山立约，上帝颁布十诫，百姓应当有的这个最大的诫命，还有呢，不可以按照迦南人的风俗那样去敬拜神，要把它完全除掉。也讲到了他们在旷野中间曾经有过的最大的悖逆，就是金牛犊事件。所以现在要做一个总结了。摩西呢就问到一个问题，那么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什么呢？我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讲到。第一个呢是三个你要，你要敬畏耶和华，遵行他一切的道，这是在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讲到，这讲到外在的行为。你要心受割礼，不可以再应着景象，这是第十六节里面讲到，讲到内心的态度的转变。二十节讲到你要敬畏耶和华，紧紧跟随他，这讲最大的秘诀。而这边也讲到三个因为，讲到理由。十四节说上帝是所有，因为天地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十七节啊，上帝是所是，因为他是超越万有的神。而二十一节讲到上帝是所为，他做大而可畏的事。讲三个理由，再讲到三个曾经跟现在。十五节讲到说耶和华专爱你的列祖，今天呢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咯。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讲他为孤儿寡妇伸冤，你也当爱护寄居者。二十二节讲到列祖呢是七十个人下埃及的，现在呢百姓已经多得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了。这边提到有一些的描述的方式，讲到像天和天上的天，那个是讲到一个最高级的表示。圣中之圣跟那个至圣所呢，其实就是同样的表达了。亚当见到夏娃就讲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雅各里边呢也讲说他是林中的苹果，他是撒伦的玫瑰，更讲了他是人中之人，就是指到说他是最好最好的那一位。十六节这里呢就提到一个重要的神学的一个思想，就是摩西提到说你们的心要受割礼。那原来意思呢就是说要除去你们心里的包皮。有一些中文翻译上加上的解释说是要把心里的污秽就除掉。那么我们要做一点的解释啊。第一个，什么是割礼呢？割礼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把男性生殖器前面的那个包皮把它给除掉。这个原本是在古代近东以色列周围这些国家里面啊都已经有了一些礼仪啊，像以色列北边的叙利亚或者以色列西南边的埃及都是有这个行割礼的仪式的。不过一般来说都是男孩子呢他的一个成年礼。但是以色列呢却给他一个全新的意义。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上帝跟亚伯拉罕更新立约，就吩咐他要给全家所有的男丁都要行割礼，告诉他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给亚伯兰改名字，也给他新的一些的应许，但是也加上了新的一些律法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要给全家行割礼。在这个之前呢，在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啊有关于律法的增添的一个原则。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人的过犯就增加了新的律法的规定。不是新的律法规定呢不是要来辖制他，而是给他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提醒亚伯拉罕他原本呢就是靠自己，他就是为自己，现在呢上帝要把他身体上面的一部分除掉，就给予他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不为自己做打算， 不靠自己来成全。这就成了后来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共同的一个记号，就变成了一个立约的记号，提醒他们就是单单依靠耶和华。所以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就是继续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保罗就讲到肉体上面受割礼的人不是真以色列人，只有心里面受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其实这个思想呢，就是从生命记里面带出来的。而摩西在这边讲到呢，那些从埃及那边出来的跟随摩西出来的第一代呢，他们都是受过割礼的，可是呢他们心却没有受割礼，倒闭在旷野。相反的，现在站在摩西前面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还没有机会受割礼，但是他们听从神的话呢，却是真正从心里面受割礼的一批。这一章里面啊，还有一节是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第十七节，讲到上帝的名字。十七节这边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边呢，就是回答我们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或者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因为圣经里面呢，就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里面呢，摩西向上帝求问，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是耶和华，可是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那次有指示给他，耶和华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名字啊，这个上帝或者翻译作神呢，在原来文字就是 Elohim 嘛，圣经里面没有说明。可是我们大概从两处经文里面呢，给我们一些的线索，就是看它的用法里面带出来。第一个就是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另外一个呢就是尼希米记的九章三十二节，就把它再简化，就翻译说我们的神呢，他就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啊，所以他是最伟大的，他是最有能力的，他也是最应当受到我们的敬畏的上帝。生命记第十一章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呢，就是按照立约的格式的要素来写的，所以在形式上面他就把赫人之约里面几个立约的要素都列在这边。第一节讲到立约的宗主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第二到第七节讲到历史的序言，就特别提到出埃及跟在旷野，讲到耶和华大能的作为。第八到第二十五节讲到律例条款，重复最重要的诫命，就是重复了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那个经文。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讲到祝福跟诅咒，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守约蒙福，背约呢要受到上帝的刑罚灾祸，这是对应生命记的第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呢就是整个生命记最后的祝福跟咒诅的经文。而二十九到三十节呢讲到约的更新，这是对应生命记的第二十七章。所以你看这一章呢，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经文，但是把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他们要有的作为呢就在这边做说明。神学上面呢，生命记第十一章整个的神学主题啊是讲到地。地这个字呢它就出现了九次，重复呢就代表上帝的一个强调。第十节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第十节讲本不像你在出来的埃及地，十一节上讲说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十一节下讲说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十二节讲这是耶和华眼目时常看顾之地，十四节讲他必按时降秋雨和春雨在你们的地上，十七节讲你们若不信必在耶和华给你们的美地上面要灭亡，二十一节讲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二十五节讲耶和华要把你脚所踏的全地都给你。所以这边重复的呢就是说明他所最关切的事情。这一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第一到第七节讲到回顾历史的教训，讲到出埃及在旷野，第八到第十二节呢对比过去跟未来，把埃及地跟应许的迦南地呢做一个比较，十三到第十七节讲到前瞻应许的美地，那边特别提到一个特色呢，就是上帝要降秋雨跟春雨， 而十八到第三十二节就是最后的勉励了，鼓励以色列百姓要把握今天的机会，还有呢约的更新。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提到回顾历史的教训，特别提到出埃及跟旷野，这是回顾历史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对将来的一个勉励的基础。有几个呢，我们做点澄清啊。第一个提到红海，其实原来的文字呢是芦苇海，但是从七十四译本开始翻译呢，都翻译成为红海，应该是指的芦苇海，就是指的今天在苏伊士运河上面的那个大苦湖来讲的。但这边提到直到今日，又提醒以色列百姓呢，四十年的时间就这样子已经过去了，埃及的追兵已经在那个芦苇海里面被淹没死亡了，而以色列百姓呢，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些历史呢是历历在目啊。第六节提到大丹跟亚比兰的事情，他没有提到可拉，所以有人问说，那这个怎么解释呢？中世纪犹太的拉比一般是这样解释说，可能摩西他就是顾到了可拉后裔的感觉，因为可拉虽然是参与在那一次的叛变的里边呢，可是只有可拉自己死亡，他的后裔是被存留下来，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个背叛，所以现在这些可拉的后裔还在侍奉。我们在诗篇里面也读到好多篇呢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歌，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呢就故意就不再提这个事情。第八到第十二节对比过去跟未来，对比埃及跟应许之地，并也特别从供水的这个观念来谈到地。埃及那里呢很少下雨的，埃及都是靠尼罗河的河水来灌溉，尼罗河的河水呢每年也会有泛滥，所以把上游的大量的泥沙就冲到了这个尼罗河的下游哦，特别是尼罗河三角洲。等到那个河水泛滥退去以后呢，肥沃的田地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们要重新把这个土地丈量，再看看说哪部分是谁家的田地啊等等的，然后重新立出田埂啊，再把那个沟渠重新的把它给挖出来，田地呢就可以有这些水来灌溉。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就没有这种了，因为以色列呢中央的山区都是海拔大概800到1000公尺，唯一的一条大河就是约旦河，可是约旦河呢是在海平面以下，约旦河的源头在黑门山那边是在海拔以上，可是到了加利利海呢就到海平面以下200公尺，到了死海那边更是海平面以下400公尺了，所以这样子跟这个以色列田地啊落差就到了800到1000公尺，那你怎么把这个约旦河的水拿来灌溉这个以色列田地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够从天上降下雨水来，所以以色列人呢要完全依靠上帝降下雨水来灌溉，这跟在埃及那边就不同的。这边就提到了岁首到年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法，让我们就充满了想象中间的一个美好，可是这个里边呢其实是有背后很强的一个反神话的思想，因为在古代京东的神话，他们所敬拜的主要的神明都是有过死亡下阴间这样经历，他死了呢地就变成干旱，他复活呢地就降下雨水来，可是耶和华呢他是从岁首到年终都昼夜看过这个地，他不会死的，他是永活的神，不管是播种或收成，夏天或者冬天，上帝从来不离开，从来不打盹。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呢特别提到秋雨跟春雨，这是只有在中东以色列这个巴勒斯坦这边呢才有的，我们一般称作地中海型气候。正面的应许呢是上帝要赐下秋雨和春雨之福，而负面警告呢就是如果以色列人不遵从上帝的话，就是天不降雨地不出产，百姓会灭亡的。他们盼望上帝呢按时降下雨水来，五谷丰收，百姓就可以得到饱足。秋雨呢又称作早雨，就是每年大概是十月到十一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间降下来的，地就软和了，就可以耕种 就可以播种。然后再来就是春雨，大概是在第二年的三四月间开始呢，到五月的下旬降下，那是快要收成的时候。春雨如果降下来的话呢，这一年就可以丰收。一般来说的话，秋雨大概占到一年降雨量的70%，春雨的话呢就比较少一些，但是都是指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有了这些的秋雨跟春雨呢，他们就有了收成，所以这边就提到五谷，提到新酒，还有新的油，就是迦南地最主要的农业的收成。那这样全年的收成就完成了，就准备收藏过冬啊。所以在那个收完这些之后呢，就是有祝棚节。但是负面的警告呢，上帝就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背逆上帝的话呢，上帝就会让天不降雨的，他们就没有收成了，百姓甚至会灭亡的。这边连续讲到四个动词，讲到悖逆之罪，包括什么呢？心受诱惑，转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所以从内心受迷惑，到付诸行动，到公开参与到异教的敬拜礼仪等等，都是耶和华所严厉禁止的。而悖逆的结果呢，就是带来干旱，天就变成铜的，地就变成铁的。所以你看到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呢，也有好几次就讲到说有这个干旱啊。其中间最有名的一次呢，就是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呢，他就跟以色列百姓讲，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呢，上帝就会让天闭塞3年6个月，就不降雨来的。但是以利亚再祷告呢，上帝又降下雨水。所以这一切呢，更当让你看到就是我们单单依靠耶和华。摩西是最懂教育的人，凡是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重复。18节到第32节呢，就是提到三个，一个呢就是18节到21节，是重复最大的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呢，最大的应许将得力的范围，包括今天以色列人所在的巴勒斯坦，还有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还有黎巴嫩北边的叙利亚，通都包含在内。所以就是幼发拉底和以西的部分呢，通都是在这里边的。不过历史上面呢，连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都没有到这么大的地啊。这个只有到将来理想的那个君王来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而最大的礼仪呢，就是提到约的更新、祝福跟咒诅。所以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将来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呢，就要到世界那边，世界的两边呢，就两座山，一个是基利新山，一个是以巴路山。六个支派呢宣告祝福，六个支派宣告诅咒，这样子呢，代表他们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得到上帝给他们的福气。所以这是摩西把这整个讲章呢，就这样子结束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感谢上帝呢，已经带领我们把生命记啊，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11章。下一次呢，我们就要从生命记第12章来讲起，那就是摩西他继续呢，就是把十诫的第一诫到第10诫呢，一条诫命一条诫命跟他们来做说明。我们先到这边，谢谢各位，求上帝赐福大家，身心都平安健康。